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今天你们的脸大概都看不到，所以大家都有浓浓美，因为我的眼睛长了这个葡萄膜炎，有很长一段时间什么都看不到，现在勉强可以看到，已经好得多了，感谢主。这样子的话讲到，既然看不到你们脸部的表情，我就比较不在乎了。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个题目呢，是比较最近这几十年或者是二三十年才比较出来的一个宣教的一个方向，叫做宣教的聚与散 Diaspora Missions。 那这一个宣教呢，若是我们从圣经整个的眼光穿越过来看，其实在很早就已经开始有这个所谓的散聚宣教 Diaspora Missions。 那 Diaspora 这个字呢，原来的意思是指着犹太人他们的迁移来说的，特别从亚伯拉罕神呼召他出加勒底的乌尔往 迦南地去的时候，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他们全家带着财物就往这个迦南地去。那这个呢，本身离开自己的家乡，自己原来居住的地方，到一个新的地方去，今天叫做移民或者是侨民，然后呢这个就叫做散居，叫做 diaspora。 包括这个神差派打发约瑟跟雅各全家下埃及，然后又带领整个百姓出借摩西出埃及进到迦南，都是很大的人口的移动。那么这样子的一些的福音这样一些群众他们所产生的福音影响的呢，都叫做 diaspora missions。 那么这一个的 definition 其实很简单，都清楚了吧，应该很清楚。我希望我讲话快一点慢一点哈，但是后来我发现哈，讲话慢的人很多，讲话快的人不多，所以呢要听我讲到也不太容易，就是机会难得，我是这个意思。因为既然讲得快呢，内容就多，所以呢如果正好你又听得懂，那么就收获很多，那么回去以后继续看的话才发现原来还有很多那么快过去里面都有背景的。那也希望呢能够有比较没有那么多的人讲话那么快，所以呢我就变成一枝独秀。与其要改哈，还不如说保持我的特点，然后呢讲咬字清楚一点就好了。我不需要去羡慕大端啊、小师啊、黄牧师啊，这些讲到还有更慢的，慢到一个地步哈，我都替他着急啊。但是人家一讲完呢就是重点少一点就是了。所以我讲到的特点就是说信息量太大，那这也是我的优点吧。所以我也只好这么说了。虽然我在教会45周年的时候呢，心中有两个愿望，第一个就是说，再像加勒一样，我45年前如何强壮，今天还是如何强壮，但是是里面的人强壮，而且呢，45年前说我在这里，45年之后仍然愿意说主我在这里，好不好？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其实若是我们从心里唱的话，我们都和神说我在这里。那我们今天就不一样，虽然我们嘴巴说我在这里，但是神可能要反问说我没看到啊，你在哪里？因为我们躲起来了，因为我们心中不是让基督做宝座，我们心中有神所不喜悦的，在那里代替神的位置，以别的代替耶和华我们不见得是当面之物，但是却是代替了神的位置，在神的面前，神说你藏在哪里，你的心要归我，然后才说我们才在主的面前说我在这里。主说因为以赛亚说这个话的时候，他是被火炭洁净之后才听到神的话，火炭洁净之前他没有听到神的话，他只看到神的荣耀，说祸灾我灭亡了，但是被洁净之后他就听见神说我可以差遣神了。所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愿意在宣教月，我们把自己献上让主差派，我们的心必须转向神，求主洁净，回到祭坛的火炭，再把自己献上， 然后和主说我在这里，求主裁判。那今天我和大家分享，借着这个使徒行传，我们来看宣教的善聚于善，或者是善聚宣教。过去我在若歌教会从2004年开始负责若歌的教会的宣教，一直到2013年我出去牧会，中间有8年多在这个教会里面和大家一起做宣教。那么有许许多多的宣教方面呢，很多年没有和大家讲了。那今天借着宣道年会呢，让这些年间许多新来的或者不太晓得我们过去若歌教会的宣教的呢，我后面会有一些照片给大家看。那么里面包括许多的弟兄姐妹们一起的参与，但是当然漏掉很多啊，这个不可能放在里面。也希望能够让我们看见若歌教会是一个国度的教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是一个不被我们的几面墙所限制住的。我们的无城墙是不受限制啊，而不是和别人混居的。我们是在神面前为着神，我们预备自己好的，预备好自己的。那今天是从使徒行传特别来看善聚宣教，来看大使命。使徒行传和别的经卷不太一样，四福音是很清楚讲到耶稣道成肉身在地上完成救赎，他走遍各城各乡，在各会堂教训人，讲到造就神的儿女，然后传天国的福音，讲到他在向不信的传福音，然后医治各样的病症，赶出各样的污鬼，讲到他带着神的全能在这里医治疾病，在这里做这个所谓的 holistic ministry， 关怀人的灵魂体包括灵魂身体都包括在里面。所以这一个就是全面的宣教，走遍各城各乡，就是不漏掉，全地都去，然后包括信主的，包括没有信的，包括身心灵有需要的，耶稣基督传福音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所行所教训的就是来拯救世上的人。然后使徒行传是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完成救赎之后，差派所应许的圣灵，然后成立他的教会，借着教会在地上把神的国度开展起来。因为神在创世之前所预备的救恩，为我们所预备的羔羊，为我们所预备的要得到的荣耀，都是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完成救赎，圣灵降临所开始展开。所以这个时刻使徒行传其实是神永世计划的一个国度在地上开始展开来。那么我们这些人就是神所呼召要使用去拓展开展神国的这样子的一些的器皿，这是我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的大的使命。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没有一个人可以置身事外，因为我们都得到了神的救恩，我们都听见了神对我们的吩咐。所以那么整个使徒行传第一章讲到耶稣40天复活之后和门徒谈说神国的事，那么使徒行传一路到28章，保罗被囚被解放解地到了罗马，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也在那里2年之久，在这里传神国的道。所以整个使徒行传就是神的国开始，神的道，神的国度的道结束，一直往前，中间就是借着教会把神的道，生命之道传扬出来，神的国在地上建立起来，一直到今天，一直到将来基督再来，德国再来，这一个神的救恩才完全的实现。所以我们今天是在使徒行传28章之后，仍然借着圣灵靠着他的能力能够在这里把神的道传扬出来扩展神的国度，这是我们的职分，这是我们的责任。那耶稣说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我最近眼睛不好哈，所以头脑也比较糊涂哈，所以要读的第一节经节其实是马太福音24章第14节，我把它写成第10节了，所以刚才一念经文我说不对呀，我是知道不是黄烈宝的错，是我的错。天国福音要传遍天下跟我们一开始上面讲的马太福音说，然而这天国的福音要先传给万民，都是耶稣在橄榄山上所预言的时候，然后中间插进来的一句话，无论将来发生什么样子的变乱， 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啊，这福音要传先传给万民。所以今天我们在时代看见主来的时间越来越近啊，主耶稣所预言的大灾难，或者一些各地必有饥荒、地震，国要攻打国，国要民要攻打民，然后有假基督、假先知要出来等等的混乱现象，早就已经开始发生啊！现在各处的打仗非常的多，但是主回到福音上面来说，然而福音要先传给万民，所以我们不是等到打仗打完了才开始传福音，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越需要警醒。越需要加快我们的速度啊！那么主耶稣吩咐他们的时候，使徒行传开始，他们先聚集在马可楼上，120个人聚集在一起，等候主在这里祷告。所以聚是让大家聚在神的面前，聚是让大家在神的面前祷告，聚是在大家在面前等候神的差派。所以宣教的聚是聚在神的面前啊！然后五旬节到了，圣灵被大大充满他们。带着圣灵的能力传讲耶稣基督复活，然后神与他们同在，3000人、5000人的得救，然后引起了整个撒旦权势的一些的逼迫。撒旦所用的方法最少有3种，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第4章开始逼迫以后，就一直到今天没有停止过。第5章、第6章、第7章、第8章啊。这个撒旦的逼迫，借着官府的逼迫，地上权势的逼迫，无论是表面的吼叫的狮子，或者是我们看不见觉得不错的光明的天使，都在这里欺哄神的儿女，拦阻神国的工作。然后到了第5章，亚拿尼亚、撒菲拉在奉献的事上欺骗欺哄圣灵，然后倒闭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在圣灵的充满中间，所有撒旦的权势和欺骗和服侍进不来教会。但是如果教会失去了在神面前的同在，失去了活在圣灵充满的里面，那么各样的社会上面的一些东西就可以进到教会里面来，像是以色列的城墙被毁，城门被毁，焚烧，百姓遭大难，然后仇敌可以自由的出入教会，教会变成不如社会，被社会所嘲笑。为什么？教会没有分别为圣，教会没有在神的面前充满主的灵，照着主的话去起来为着真道打美好的仗。所以他的腐化，然后再来呢分化，借着希腊人没有得到犹太人好好照顾他们的寡妇，所以在这里发怨言。当教会发怨言的时候，教会的领袖会受到怨言的搅扰。但是使徒行传让我们看见起初的教会不是这样，使徒们12个人一起祷告，然后祷告清楚之后出来，只有一个声音说，我们当以祈祷传道为事，然后兴起新的同工来负责这样子解决，把问题找出来，然后方法找出来，让他们去做到。然后教会到最后怎么样？反而大大的增长，不断解决的问题，而且教会越发兴旺，连许多的希腊人和祭司都信了耶稣。所以教会不怕遇到事情，因为教会在时代的前线会遇到一些过去没有的事情，所以会有一些怨言，会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教会仍然当以祈祷传道为事，这是教会最重要最主要的工作。当我们以别的代替这个的时候，教会开始腐朽，教会开始堕落，教会开始失去了能力。所以我们大家要很清楚，无论我们带小组也好，我们在我们自己家中也好，我们要死守在神的面前，这是比什么都重要。任何的打岔，任何的难处临到我们这个家，临到我们这个小组，临到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眼光不离开在神的面前。祈祷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传道是传神的道，那一个让人从黑暗中可以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带着能力的传讲神的道。然后亲近神是支取天上的能力，是在神的面前透明的，在神的面前完全敞开讨神喜悦的祷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哈，用在我们今天。所以祈祷聚在一起是为着祷告，我们分散是为着传道。所以当门徒在第1章第8节主说你们要聚在耶路撒冷，然后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但是他们聚在耶路撒冷之后6、7年之后都没有分开，但是主 许可逼迫来到，然后帮他们散在各处去传传道。所以告诉我们说，这些四散的门徒，他们随走随传，他们散到各处去传道。神国的道借着逼迫，把门徒从耶路撒冷这么样这个属灵的美好的教会打散掉，散到各个地方去。所以这是神所做的，要不然的话福音仍然会留在耶路撒冷。我们如果读到我们的读圣经，如果读到使徒行传十一章第十七节的时候，犹太人才在那个地方恍然大悟说，哦，这样看来原来神也施恩给外邦人，叫他们得生命。他们好像刚刚才恍然大悟说，哦，原来神也施恩给外邦人。神在两千年前就告诉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两千年来，以色列人把福音留在他们自己中间，甚至认为他们说彼得下到哥林流那里去向外邦人传福音是一件不可饶恕的事情，是一个不可接触的事情。他彼得这个教会的领袖回到耶路撒冷，饱受个人的攻击和一些的 challenge。 你怎么可以下到外邦人中间，还同他们坐着一起吃饭呢？他们把福音关了两千年，还在这个地方认为他们是圣洁的。今天的教会门越关人越少。我上次好像和大家讲过，我被一个教会请去带特会，他们的题目是扩张帐幕，上句话很好，下句话叫做坐满座位。和你们讲过对不对？他们刚刚从一个150个人的场地换到一个300人的场地，他们的意向就是扩张帐幕，坐满圣殿。我说你如果想要坐满圣殿，你就永远坐不满。你必须不，你既然你应该是扩张帐幕的下面一个经文叫做不要限制。你只是把自己限制在坐满座位，你就绝对坐满坐不满。一个只是眼睛看在教会里面需要的，把这边坐满的话，你就永远坐不满。圣经教导的是，当耶稣复活之后，以赛亚书53章讲到被杀的羔羊完成了救赎，神所喜悦的，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得以亨通等等。然后54章讲到扩张帐幕，不要限制。今天教会不成长都限制在我们的身上，因为神在我们身上差遣不了我们，我们不在神的面前。如果神要差遣我的话，我就回头一看叶百山，我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然后主说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我们不要看别人。我在之前我再说哈，我70岁的时候就向神说，神啊，保罗说美好的仗打过了，我说我还没死，还不能打，说打好了哈。当守的道，当信的道守住了，我还没有到最后一口气。但当跑路路，我差不多跑尽了，我跑得比别人都多，一年跑10万 miles。一年可以坐5、6次的飞机，因为在很多不同的国家飞来飞去，为着宣教，好几次都认为会死在外面回不来，但是还是回来了，这个出去宣教不像你想象中那么好，我觉得出去访宣的人，常常犯一件错误，就把他们在那个地方吃的特别的东西寄回来，人家以为出去宣教就到处吃不一样的东西，连我们可爱的陈志成牧师都说他出去吃的四不像。我说什么叫做四不像，我都不知道，我说我都没吃到，他都吃到，他吃了穿山甲我也没吃过，所以回来不能讲说你吃了什么东西，那我可以讲我吃了什么东西。我在这个中亚洲有一次去吃饭，然后那个当地的宣教士就说，于长老，你知不知道你吃了什么东西？我说不知道。那你敢吃啊？我说你们吃为什么不吃？他说你看这个东西上来全部都是苍蝇，黑黑的，然后你居然也不敢，他就这样拿起来就往嘴巴放。我说别人也没有赶啊，你拿起来的时候它自然就跑掉了，对不对？然后进到嘴巴的时候已经没苍蝇了，我说你们都不敢，我敢干嘛？我一敢就表示说我是外来的，对不对？所以那个东西我可以讲，但是不要说吃什么这个好吃的，然后汉满全席啊干什么的，不需要讲那些。然后到了重庆，去吃重庆的火锅啊，这些东西就不需要讲了，其实出去宣道很辛苦。所以我们马鸿章长老还有这个穆华师母，他们还要去在这个土耳其3个月，还要再去3个月。我告诉你，土耳其不是好去的。土耳其的人，如果没有信主，是非常不老实的，欺骗，凶悍，而且不喜欢中国人，因为他们认为新疆是他们土厥族的同胞， 啊，所以任何中国如果对这个新疆有任何的风吹草动，尤其以前有一个新疆的人死掉之后，他们我那个时候我在土耳其，他们告诉我说你不要上街哈，啊，这个时候因为发生这个事情，他们不喜欢中国人，怕我上街挨打，因为有人挨打，所以在那个地方传福音不简单哈。等一下我也有一张土耳其的图片哈，有人在那边传福音的时候被这个暴徒拿去要砍头给全世界看，电视记者都找好，他们就是这样子的地方反对你在那里传福音哈，但是所以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啊，他们也不是没有办法，他们把宪法印的第一章放到身上，他说他们还是传福音，警察来的时候他得给他看宪法第一条啊，信仰自由，警察说真的啊，警察都不知道啊，所以有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所以你们两个还要回去嘛，啊，把宪法带在身上哈，啊，这个啊，希望你不会被巡查。所以我们善是为着传道，所以善聚宣道是我们聚在神的面前祈求祷告，然后我们奉主的名出去，靠着圣灵的能力呢，散在各处，把福音、把神的国度开展起来，借着我们脚中所到之地。把神的国度开展出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教会有那么多人离开若个教会哈，有些人这个不在那个不在，听的都很难，都很舍不得他们哈。但是他们散在各个地方都在服侍主啊。我们那天看到伟全长老他们回来，他们被散到这个散到 Texas 的那个什么地方去了，那个啊 ，Austin， 然后再一听哦，张国荣也在那边，然后谁也在那边，谁也在那边有。王国人在那边啊，有三家在那边都在教主日学啊。你看若哥的弟兄出去到各处都教主日学好不好？而且我们那个过去的执事会主席林大威他们夫妇回到台湾大学里面做教授，然后又在那边教会里面服侍那个还有一个什么都出去回到都是最优秀的人才到各个地方去哈，然后都变成教会的长老，甚至很多出去做各个教会的牧师哈。所以这边出去只要出去比进来好，然后出去服侍，能够让神的国度借着他们的脚中能够散在各地去开展，感谢主。所以我们不要一直留在这个地方，对不起啊，我这意思不是说你赶快走哈，我们出去神也使用我们，但是我们要装备好，不要错过在这里的好机会哈。所以讲到善聚宣教啊，所以聚呢是聚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然后来听，然后来到教堂里面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啊，大家彼此相爱，彼此激发爱心啊。然后善呢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善在各处去做主的见证，善在各处去宣教。所以这个聚善这样一解释大家就清楚了啊，聚善宣教其实就是这样子啊。那么在20世纪开始，21世纪大量的移民啊，从这个国家到那个国家，然后难民呢，阿富汗有最少有900万的难民呢逃出来，然后呢乌俄战争呢最少有乌克兰最少有400万以上的这个难民呢逃在各个地方，可能更多，还因为战争还在继续。所以各地的难民，包括黎巴嫩的难民呢，包括很多地方的难民，现在多得不得了。所以很多的宣教机构马上就开始成立难民中心，去把福音带给他们。借着食物上面住处方面的帮助，让他们得到帮助。若个教会做了很多这个事情，不要说汶川地震，马上10万块钱过去帮忙哈。还有这个我们的医务车在那边到处发东西，我们在各个山区里面找到这个敢死队的司机开的车子，把这个发动机带到山里面去，因为路不通，大家不敢过去，然后没有电，所以买发动机给他们送进去啊，做了很多事情。当缅甸这个 cyclone 死了10多万人的时候以前我去宣教的时候去缅甸办个签证40块美金，当我们组成队伍要去救灾的时候，一个人申请费要700块美金，他们发这个国难财，然后不准进去。我们就请我们的 partner CNEC 福音自传会，然后在那边帮我们我们2万美金过去帮忙，然后买了救济品，然后医疗品，在各个地他们开着车子去出去救济，满地都是尸体报纸不能登的，但是我收到我们就借着他们去做很多的事情。那巴基斯坦那边的难民水灾的时候，巴基斯坦的华人基督徒，尤其基督徒和回教徒，他们学生如果基督徒的学生摸这个回教徒的学生会被打死的。他们回教徒住的是钢筋水泥或者石头砖瓦的房子， 基督徒住的是铁皮屋或者是草屋，非常穷。淹水的时候，他们根本得不到一分钱的救济，所有救济金都到回教徒那边去。所以我马上就$10,000就寄到那边去，然后他们帮助他们的这些孩子这些的基督徒。那陈志仁牧师在这个缅甸打仗的时候，也发动国内的一些教会，尤其特别是温州的，他们在那边提供他们这个住的地方，然后提供他们被子，让他们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哈，因为湿气很重。我们教会做了很多这种救灾救济的事情哈，所以我们不要忘掉若歌教会其实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是一个支援外地的教会，所以教会的宣道基金哈，有的时候你以前看好像用不完，不是用不完，是当你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你是需要一大笔一大笔的出去了，不是平常的支出哈。所以我们有的时候需要弟兄姐妹在宣道上面为了神的国度哈奉献，不是看说需要多少或者是你有没有参加，我们是有国度的胸怀哈，在金钱上面尽力尽心祷告。这是最近今年是洛桑大会的第四届大会哈。我本来希望马洪章牧长老夫妇啊，他们能够去代表教会去，后来他们在土耳其，是不是？那个时候还在不在土耳其？9月底回来了啊。这个应该代表教会去啊，因为这是全世界哈，所有的这个福音派教会或者包括以福音为主、圣经为中心的教会联合起来的一个宣教的大会。这是1974年呢，这个 Billy Graham。和这个 John Starr 成立的，他们认为全世界的教会大家都散散的，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做，对着广大的大使命宣道工作各自为政，每个人做一点，然后每个人做一点点，常常是 duplicate 重复的从头开始，每个都从头开始。那为什么不让大家聚在一起，有经验的大家分享，然后大家一起知道怎么样子能够不重复的大家合作那今年是在这个洛桑大会，是在洛桑，它的主题是说Let the church declare and display Christ together， 就是让我们一起来宣扬并且来活出，就是彰显基督一方面能够传出去让别人看听见，一方面我们活出来让别人能够听见，我们做出来让别人能够看见。所以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然后上到全世界。那么这是第四届，在这个汉城的首尔哈。那第三届的时候呢，是在这个非洲的开普敦哈，那我去了。那个时候我还是在做宣教嘛，2010年，他们就说哈，洛桑成立的原因也是说哈，要全世界的教会能够聚在一起，宣教的，为着宣教聚在一起，然后把整个完整的福音呢，然后传到全世界各个地方去，把福音散到全世界各个地方去。大家聚在一起齐心努力，然后在真理上能够大家回到真理的柱石上，不会有偏差，把错误的能够纠正过来，然后在大使命的实践上大家能够分工合作，也能够有交换心得，然后一起散到全世界各个地方去，包括翻译圣经包括向未得之地去传道了，或者是大家如何财务上面的支持能够做到这样子的事情，这是当时的成立的目的哈。那这次所谓的细节我就不讲了哈。它有报告有两方面，一个讲到所有的声明是建立在1974年洛桑公约、1989年马尼拉宣言，然后2010年的开普敦承诺的基础上，然后有所谓的神学小组，他们都最优秀的这些神学家，然后花了18个月再把它搞起来哈。然后完成大使命呢，他们有10个领域，后来有选出7个来讲到福音、圣经、教会、人，其实讲到伦理学哈，这个我看的内容非常丰富哈，特别针对这个变性啊、同性恋啊，然后用圣经上面的真理来这个勇敢的来这个来这个解释来对付哈，然后来这个站在圣经的立场上来宣告这个真正的信仰。在这个上面绝不妥协哈，是花了很多的功夫在这一点上。然后门徒训练、科技还有国际大家庭和大家族，所以这7个方面都有很深入的透他们5000人呢每天都会有 Bible Expository 的讲道，然后分小组讨论这些议题哈各个地方交换不同的这个背景，有非洲来的，有美洲的，有东南亚的，有各个国家的哈，欧洲的，所以他们都可以来交换他们不同的意见。 这个1974年的洛杉矶公约哈，我把这一个公约曾经印出来，分给中国大陆的教会的领袖，因为他们很多因为过去在文革或者是这些很多时候他们没有机会受过专业的神学训练，也没有很好的圣经教导，所以有的时候会无心犯错，在这个信仰方面呢有一些误导，所以我把这个姜斯达所写的这个洛杉矶公约里面的信仰呢，能够把他们让他们拿回去，成为他们教会的信仰宣言，然后他们能够向这个矫正，就免得他们走错路哈。因为我认识很多的教会领袖，所以我把这些东西都印给他们哈。因为在网上也有中文版的哈。那这一张我本来拿掉了，昨天晚上又把它放回来了，因为他这里讲到说，到2050全球宣教到2050年的时候，必须考虑的10个问题，关键问题哈，很快的念过去。我们的中心信仰到底是什么？这个要能够讲出来。我就想到哈，以前我们在训练这个个人布道的时候，关德连在的时候，你要30秒钟能够讲出你的信仰，然后时间够的话3分钟讲出你的信仰，然后能够在这个给你一个讲道的话，你3个钟头，你30分钟可以讲出一篇仔细的道来，下面一个是我加上去的，你可以在主日学3个钟头把这个讲清楚。若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路上碰到一个人，30秒钟可以讲出你的信仰，然后3分钟可以带上你的见证，然后30分钟讲出这完整的道来，3个小时列出整整的非常清楚的这个信仰的宣告，那我们每个人的装备就不错了那下面我就不细讲了，到底我们的盼望在哪里？说是活泼的盼望，荣耀的盼望，然后对他来说他的盼望在哪里？他为什么和你一样？他为什么要相信你所有盼望？那新出现的人口结构怎么样？所以我们现在以前是 1040 window， 现在可能又有不同的改变。那新人的基础是什么？什么是社区？什么是公正和公平？特别讲到我们不要让社会去决定 social justice， 我们应该让教会来决定圣经里面的 biblical justice， 因为一个才是真正的圣洁，一个是人会改变的然后什么是永续？就是说我们认为对的，我们的子孙也会认为对的，我们的意向，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子孙承继下去，他也觉得这是对的，能够永续传下去那为人预备着什么是数位时代，今天的生活怎么样，那么在这个时代宣教应该注意什么事情，所以这个是一个现代的议题，所以这10个呢是在2050年的时候都需要面对的。那很有意思哈，这个 Rick Warren 他说，我现在只有9分钟要讲10项事情给大家，我们如何能够跑好最后的一棒， finish well， 把福音能够传得好。他说他9分钟讲10项事情我用红的是他比较强调的，他说我们必须祈求得着神的能力，因为福音是让人从撒旦权下归向神，不是靠着我们的口才和办法把神的话翻译给所有的人，今天还有1000个地方圣经都没有我们必须拥抱不同的人。他我给他照这一张就是因为他伸开手来，他说要合一是能够欢喜接纳和我们不一样的人，真正的合一是能够接纳 diversity，而不是怎么样子排斥和你不一样的人这是一个国度的胸怀，很重要。所以他把2个手举起来所以我就把这张照下来，然后当他的这个照片我们必须装备所有的信徒去传福音。他说他们装备他们教会27000个基督徒，每个都去传福音，他们现在散在190个国家传福音，感谢主。我们不是只是看他教会大而已，他在把教会27000个人散在其中有很多人出去了，到190个国家去传福音。巴不得我们若干教会不是散在美国50州而且散在全世界然后必须实践神的道在自己身上要活出来我们必须把神的爱带给这个世界，没有爱是不行的。然后他最后他非常强调教会必须回到家庭小组，他说教会不一定需要教堂，这是他的说法。他说他们教会在13年之前没有一个大教堂，他们那个时候已经超过10000个人都是小组。他如果教会不在家中，教会不会增长。他说使徒行传的榜样就是天天在家里擘饼敬拜祷告主，天天， 而且在家中，这样的教会一定增长。这是圣经的榜样，但是我们都不愿意打开我们的家。我们知道，当教会开始做办这个家庭小组的时候，最难的就是找到家可以打开。但是慢慢以后，很多人就一点一点打开，一点打开，后来很多家庭就打开。要不然的话，教会不会增长，大家都不愿意把自己家打开。进来的时候，不但换拖鞋，有些地方地上太白，穿拖鞋都不可以上去啊。所以这样子的话，你这个小孩子进来，小孩子才不管你白地毯黑地毯啊。这个所以很辛苦哈，不容易。当然我们有细节要谈，我们必须齐心服侍哈，必须诚实等等。我们必须在财务上，最后一个看不见哈，我们必须在财务上尽力奉献。所以我们今天宣教月也在讲到这个。我们需要在这个信心应许生上面哈，我们知道这个是为着国度的，这个不是只是为着教会的，所以大家在神面前祷告啊。顺便讲一下，现在正好是选举，我以前正好4年前我还在主恩堂在这边做他们的牧师哈，其实我是说顾问牧师。我说很多的教会会为着选举的缘故哈，会起冲突，我说这是大可不必的，因为我们都是亲近神的人，我们回到圣经，然后好好祷告，然后为着两党都祷告。我们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无论选上的是你喜欢的或者你不喜欢的，还在神的手中，继续祷告。所以选完之后，你凭着在神面前神给你的感动，选完之后你也不会后悔，你也不需要和别人 argue。 有人紧不住会在那边说啊，讨厌这个喜欢那个，我们不需要参与。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知道我们信靠神，对不对？所以啊，去选举的时候，每个人向神负责，教会也要向神负责，就是这样子啊。我再这样讲，没有偏吧 ？OK， 好，不需要拍手啊。因为很多教会上一次就起冲突，大可不必，大可不必。我们的孩子，我们也不必要他，你一定要听话，嗯，没有办法，嗯，所以就为他们祷告就是了，嗯 ，OK。那。也有一个 expository 是我们所认识的 OMF 的这个冯医生哈 Patrick Fung， 他讲到教会神常常怎么样让教会增长呢？就是借着 suffer 受苦甚至逼迫。他说逼迫从来不会让教会他是用这个 kill the church。我是不敢用这个翻译，不敢这样的。那个我去用 Google 看的话，他那个中文翻译是说，逼迫从来不会杀死教会，教会哪里杀得死的哈？我只好用这个不会危害教会哈。但是呢 ，compromise the gospel， 掺水的、妥协的福音会的，教会为什么衰败下去？因为和社会妥协了，因为不敢站立圣经上面的基础，因为要讨人的喜欢。所以我在说，卫理公会当年是 John Wesley 为着圣洁 Holiness unto the Lord， 把整个英国从堕落的里面改成圣洁的教会，带进复兴来。但是前几年他们的董事会所谓的负责的这个执行会300个人投票，大概有260多个人是同意支持同性恋，只有少数人是仍然坚持。当年以圣洁起家的教会，今天在世界妥协到一个地步，在世人的面前不敢承认圣经上面的圣洁，在这里打折扣，在这里 compromise， kill the church， 毁灭了教会。这个已经在神面前，神说这我不认识你，已经不算神的教会了。所以这种的毁灭，教会是永远不会毁灭的。但是在教会在神的面前失去了，在人面前不敢承认基督的时候，神说我也不认你，所以 I don't know you。 求主怜悯我们，这个世界只会越来越坏。别人管他说一句什么话，我记得我讲过，他说如果美国神对美国的惩罚轻于索多玛和索罗玛，索多玛和俄摩拉会说神不公义，因为美国比他们坏多了，蒙受这么大的恩典，堕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外面已经腐朽到这个地步。所以我曾经跟着上次这个马鸿章牧师什么时候你大将来可能要做牧师吧，不晓得怎么的脱口就说啊，讲的这个 1040 window 这个创办人 Dr. Louis Bush 哈，他跟王永兴牧师一起发起来要美国悔改啊，就是return to God。 那么全世界有80个宣教领袖，我也被邀请一起参加，那刘同也参加哈，我们一起在白宫去让美国悔改啊。这个 Bush 总统本来要召见我们的哈，后来躲掉了，让他副总统来见我们哈。他们这种政客嘛哈，不 ，anyway， 就是让他们 整个悔改。那 Patrick 他就讲这个话了，他说逼迫只会让教会成长啊，因为他全篇文章我不可能讲出来，我是听到的 video 讲到哈啊，不可能逼迫只会让教会成长，所以神容许逼迫临到耶路撒冷教会，是让耶路撒冷教会兴旺起来，更加的把这个扩张账目，然后不要限制，然后让万国因你得福。所以以色列人虽然教会成立了，但是还是不敢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神使用彼得起来，把福音传带到外邦去，然后圣灵做见证，降下五旬节的这个圣灵，让外邦人得着。圣灵当时一次降临了，但对外邦人来说，终于打开了门户。所以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必须怎么样？完全的顺服。所以他就用戴德森所讲的话，他说：“如果我们不能让基督在凡事上做主，他就不是我们的主。” If Jesus is not Lord of all, He is not Lord at all. 这个我知道，大端长老也讲过，别人也讲过。如果我们不是完全是。我们只要有任何的妥协，基督不是我们的主。我们将来都要去面见神的，尤其像我们这些七老八十的，我们现在已经是剩下的日子，就是继续往前看就是了。我本来是往后看，说我可以退休了。我现在想吧，既然这样子，就继续每天往前看吧。所以今天唱这个，我在这里，我们这种年纪唱，说我在这里，跟你们这些年轻人王牧师这个我在这里是不一样的，他很年轻嘛，他在这我在这里唱的热血沸腾，我们这些在唱我在这里是活祭奉献。OK， 不自己讲自己，时间到了，我下面很多照片还没给大家看呢，哎呀，顺从神不顺从人，好，我就飞过去哈，啊。耶路撒冷教会，因为这个教会哈，他们天天在店里，就是在教会，在家中就是小组，然后他们欢喜神是用饭是团契，然后敬拜神是敬拜，然后遵从主的命令是教导，然后房屋公用爱心，这个是爱心跟服事，然后还有分给个人是服事，然后得众民的喜悦是福音，所以天天在家里面就已经把教会的功能能够教会功能小组化啊。然后地区化，所以教会就无限的向四面发展，扩张账目，放长锥子，不要羡慕，不要限制。所以小组组长不要灰心，不要 burn out， 神给你的责任是一个权柄，也是一个机会。阿们。求主把意向、负担、使命感再给所有的小组和同工们。你虽然很辛苦，但是是为主做的。主说你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忠心。成熟的小组长，委身的小组长可以把神的国度带到你的小组来，神的权柄，神的同在，真的不要觉得好累好累。什么是最累的？当我们的心被世界掳去的时候，我们才是最累的。当我们全心侍奉主的时候，我们不会累的。就像黄子佳牧师说的，怎么可以说累呢？除非你身体生病。你看圣灵把好吧，那就不讲了，害我预备那么多。照片好啊，这个不怪我，是他哈。OK， 刚才读的是，我们若干教会哈，有五样的，在我们三十周年的时候发一个小册，1000多本，我现在找不到，我知道以前志成牧师办公室有哈。第一个是中国的古舟之星，最大的无神论。第二个，分散全球的华人和他的后代，这个很重要。我今天专门讲第二项哈。然后地级跨文化的宣教，这是专题哈，越来越重要。然后本地宣教我们做得很好，无论印度的印宣，无论犹太人的游宣，无论是穆斯林的穆宣，都做得很好哈。还有教会宣道的基地在这里建造，大家的主学老师、儿童主学老师都是在建造。现在讲到 diaspora， 第二个专门只讲这一个。那这是在莫斯科的布道会哈，那次的布道会右下角就有92个人走到上面来，他们每年都有很多的新生，都是300人来参加，做得非常好啊。右上角是我在西伯利亚去那个地方，只有一个基督徒，一家基督徒，他们要我们从莫斯科飞2个钟头过去，在西伯利亚上会53层哈，然后没有地方聚会，必须要叫卡费向政府登记。然后我就在这里传福音哈，我们去敲门，一家一家敲来的，敲了20多个人，然后20个人信主， 那个礼拜天教会成立，过了一年他们打电话告诉我80多人了，81个人了，再隔一年100多人了，所以就这样子敲了门，福音就起来，教会就建立哈。所以这是我们传福音，这是在德国哈，很多人都在这个地方啊，小师啊，黄牧师啊，大端啊，我啊，还有别的牧长们啊，我们有连续很多年去参加，后来是许立牧师夫妇在那里，不要忘记他们哈。这些人在外面很辛苦，要为他们祷告啊。他们本来是20多个人的时候教会分散，然后葛仲良牧师德国人哈，请黄子佳牧师帮忙，黄子佳牧师找我，我们若哥继续帮忙哈。所以从后面到了下他们20多个人，我们后来受洗的是18个，后来还有一次32个人受洗哈，教会成长，他们换的新地方那天来了300人哈。然后这是在巴黎哈，那个中间左边照片是小石啊，我啊，许丽啊，我们在一起。在旁边那个是他们的执事会主席哈，他们是1500人的教会哈，还有他们右上角是200个年轻人啊，法语都说得很非常好啊，普通话也会讲，然后温州话也说得很好，所以我们去训练他们的年轻人哈。那我们是跟不同的少年人照相，跟青年人照相，然后这样子哈。那上面是46个人一起受洗哈，那这些都是我们在各个地方一起服侍，马赛就比较少了。那个张仲鹏牧师去过哈，我们在那边服侍。这是在罗马，左上角是东区，左下角是西区，最大的两个教会。左下角不错了，是玉芬在那边带特别训练哈。那右边是我们去帮忙他们一个新教会，他们只有20多个人，我们帮助他，然后2年之后呢，就成立了，他买下教堂。那天这个 grand opening。他们就请我飞过去做讲员，有300个人来参加，包括罗马的有些来帮忙哈。这是我们在那个地方的服事。那这边是包括英国剑桥的，左下角是荷兰的黄子佳牧师夫妇也在那里参加，我们一起哈。右上角是雅典的，下面是铁坦罗尼加的同比的牧师长老上去哈。那这个是在乌克兰哈，主要是这个志成牧师带着左元，带着这个凤琪，带着什么王什么很多了，都是我们都是同工团队去的哈，在这个地方给他们就在黑海旁边受洗然后我们在布达佩斯哈，这个英文堂，左下角英文堂也去了哈。然后这个我跟这个马鸿章长老，我们一起开车哈，50分钟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传福音哈。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做了很多哈，塞尔维亚，然后这土耳其哈。左下角就是你讲的那个教会，马鸿章讲那个教会，121层哈，走上去累死了。然后左下角就是那个中间那个人，他脖子戴个黑黑的，因为他被暴徒拉去拿刺刀要砍头哈，后来这个被抢回来刚刚回来就给做见证。左上角是当地的那个商人跟他做见证。这是我们粤语堂在中南美洲哈，我们的短宣队本地的我就不讲，这个是讲到去跟外地，这个讲到非洲。也是华人那边去传福音哈，各个地方不同的地方传福音。我差点给他们在印度洋受洗，但是那天风很大，就变成室内，我非常失望哈。然后这是我们在安哥拉哈，上面是在安哥拉，就是西南角这个地方呢，25万中国人街上看不到一个，因为他们把中国人当成 ATM machine， 看到你就来拿钱拿不到就开枪哈。那右下角是在西方的加纳。那次是整个华人的宣教领袖跟非洲宣教领袖一起有一个怎么样子一起整合在这里做宣教。那么两个讲员，一个就是非洲的代表，一个就是我哈。这个神常常给你开门让你去服侍哈，你越做越有哈。下面是我们是在柬埔寨上面这个是在我们缅甸，左上角是他们的神学院，小小的在这个腊戌，左下角是在这个大溪地那边有一次的特会。有300个传道人来，其中很多都是当年在上面那些我的学生哈，他们看到我都很亲切哈，因为教过他们。那右下角是我们在那边支持的这个孤儿院哈，还有这些学生哈。那右上角是我们的同工团队，你们都看到了哈，包括这个华雄，包括陈信平，包括王一乐，还有这个赵宇聪哈。我们在这个柬埔寨，我们是到庙里面去把大学生拉出来，然后右边是拉出来的成立的教会，左上角是训练中心哈。还有在我们周围都有海龟，这个是给大家今天看的哈。海龟从这个07年的4万4 到17年11年之后有48万9千人回去，然后这些回去的海归呢，81是周科院的院士，然后54工学院的院士有 54% 是海归，大学校长78是海归，大学教师81是海归，博导63是海归，但是回去的海归80%都不见了，一年之后就不见了，因为压力太大，因为这边没有训练好，我们的分数就是20分。所以我们中间很多国内来的有的要回去了，就是海在外面成为这个善居，回去又回去更是重要哈。所以我们要有宣教的国度。那现在是这个E时代哈，所以这个是一个数位时代，左边是2021年宣教刚刚开始，大家有这个在网上的那一次特别成功哈，全球有80个国家的华人一起上网，有3万人参加。我又被他们找去做5个讲员之一哈。那今年我也是讲员之一哈。所以这个就有很多的人在网上，数位时代就可以在网上就可以做宣教工作哈。那下面是我们宣教不能够自己做，我们都有同伴哈。那右上角这个华人拆船大会我马上要报名了，希望大家尽量参加，因为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神常常在这个大会里面让我们遇到一些宣教士，或者给我们一些机会呼召我们出来宣教哈。那左下角就是我们到白宫去哈，那个是往那个打红领带的，就是 Louis Bush 1040 Window 的创办人哈，然后汪永信牧师，还有我，还有总统府的代表，那中间一些参与的，所以若个教会做的很多哈，which is diaspora 哈，所以主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人徒，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把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啊，华人教会哈等等啊，最后一章哈。耶稣说天上地下全面给我，你们要去等等哈，这是若个教会限制哈。然后呢，这是若个教会的短宣队的一个退休会哈。然后这是若个教会的牧长出去做这个scouting trip 异象之旅，看看各个地方有哪里是要呼召我们的，回来之后呢就派短宣队出去这个短宣队，然后短宣队呢就出去轰炸去了哈哈。okay, 这就是我们的宣导。然后所以说呢，我们装备要一本圣经，2个膝盖，3股绳子哈，4扇穿道，然后5饼2鱼，我们都明白这个哈，我就不细讲了。所以呢所以你们要去，所以你们要求这是我们去不了的也可以求。他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我们的生活在侍奉中，只要肯他就能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让我们怎么样，天国福音传遍天下。讲完了，谢谢大家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看见你过去恩待教会，兴起这么多人可以被你差派到世界各地去建造你的儿女，去传扬你的福音，去你不断地在这个教会里面兴起人来，也差派出去，让这个教会无论在真道上，无论在资源上，都能够成为各地的祝福。求你继续使用这个教会，让一代一代过去，直到你来的时候，这个教会仍然在你面前成为你合用贵重的器皿。主啊，你吸引我们的心都能够回应你说，不论环境多难，不论我们起起伏伏多软弱，我们都愿意向你说，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谢谢。